果你有去过外地旅行，或者在外地居住过，你现在住在香港，你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呢？安全是吧？但是我很多年前认识一对在外地来香港来这里做研究的年轻夫妇，他们告诉我们知，他们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来的。为什么呢？他说呢，因为香港呢那些黑社会横行霸道，随时呢在这里开片，随时在这里打家劫舍，啲黄赌毒呢好泛滥。我话点解你会咁谂嘅？我话因为呢，我嚟香港之前呢，我睇晒古惑仔嗰啲电影。其实住喺香港嘅人就知道呢，即係电影所描述嘅呢就唔係香港嘅全部嘅景象嚟嘅，或者都唔係我哋生活嘅主要嘅景象。而事实上呢，香港同我哋附近嘅其他地方比较呢，都相对地係安全嘅。有一个机构叫做政治及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呢，曾经做过一个发表过一个调查。佢话呢，香港呢其实係亚太地区里面呢最安全嘅地方嚟嘅。呢一度呢好少有集体暴力冲突。即係大家好少见到呢，即係攞晒枪出嚟呀，攞晒刀出嚟呀，互相追斩呀咁嘅情况。罪案率亦都係亚洲地区里面呢即係偏低嘅。最近呢香港大学亦都做过一次公众的意见调查，就有在香港里面呢有 95% 的人呢认为香港的日间环境是安全的，有 76% 的人认为呢香港夜间环境是安全的。所以香港越夜就越多人在这里周围行，啲人呢都不担心的。不过呢那个很吊诡的地方呢，就是生活在这个安全城市里面的人呢其实都相当之没有安全感的。有没有怀疑其实生活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城市的人呢其实都相当之多焦虑和相当之多的担心。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缺乏安全感呢？在1997年那阵时呢，那时候楼股皆升，市面一片歌舞升平，那陣時有一個民意調查有這樣的結果，有 52.6% 的人呢表示經常會擔心自己份工會沒了，有 50% 的人呢認為沒有僱員保障，有 65% 的人呢認為難以信任他人，有 87% 的人呢會覺得現在擁有的東西隨時會失去。所以在经济好景的时候，香港人都这么担忧和这么没安全感，在金融风暴之后的日子，大家可以想象这些担心只会继续增多而不是减少了。这种即渴望可以安心，渴望可以不用这么多忧虑的生活，虽然是即咁难求，但係又却係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嘅需要嚟嘅。我哋係咁样，其实古代啲人都係有咁样嘅需要嘅，佢都有咁嘅需求嘅。今日嘅福音经课呢讲咗一个相关嘅故事。呢、這个故事嘅主角，佢喺追求快乐安逸嘅过程里面呢，同埋耶稣对佢呢个追求那个的评论里面呢，其实揭示了当中有一些迷思和陷阱。让我们来到去读这个故事，并且看埋耶稣跟住下来对他门徒的教导呢，看看会不会找到一点的启迪，给我们在这个追求过程里面呢有一些启发。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路加福音第12章13至21节。路加福音12章13节，13至21节，我哋刚才读过嘅经文咧，耶稣就讲咗呢一个财主嘅故事，而其实咧未完嘅。跟住嗰段咧，第22至34节咧，耶稣接住咧去对佢啲门徒进行教导， 就是讲完这个财主的故事之后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埋下面那一个段落。这个财主的故事非常之短，大家刚才都听过。他追求安逸快乐的生活，第一个迷思就是以偏概全。他以为呢，这个世界上会有一条锁匙是可以开到所有的门的。只要我找到这条锁匙呢，其他所有的东西呢，我都不再需要去紧张和去理会了。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第十六节。有一个财主，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存，怎么做好呢？于是呢，他就这样想了，我要拆了我的仓库，起一个更加大的，好让我收藏我一切的财物和粮食。然后他就对自己说了，你这个人啊，你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因为呢，你已经积聚了足够的财富，打跛脚都不用忧了，你只管吃喝快乐吧。上帝却要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粮食或者是财物，其实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来的。你试想一下，有一些地方在饥荒的里面连食都没得食，生命都将会不保。财主的迷思不是在于他需要粮食和储存粮食，财主的迷思是在于他以为有足够的粮食和财物就能够满足作为一个人的所有的需要。其实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人呢，是非常之明白这位财主的想法的，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呢，其实比他们可能更加体会得到财物的重要。我们体会到钱财的重要，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受到更加大收入不稳定的威胁，我们受到更加大工作不稳定的威胁。所以工作了没多久的人，他们就会体会得到职场的无情，专业科技转变那个快速和中年求职的艰难。这些所有的条件呢，警告住我们，你要尽快找到大量的钱，和尽快找到足够的钱。如果不是呢，你跟住就晚年不保，或者你跟住就不知道可以怎样做。所以其实我们呢，是很明白个财主的想法的，因为我们都有着同一的渴望，我们都渴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可以找到足够的财物，让我们有足够的金钱之后呢，我们可以不再被忧虑和不安所困扰。最近有一位公众人士在立法会发言，他这样说，他说四五十岁的人都没有物业，没有土地，是废人。这些说话讲出来好像很难听，不过你问一下那些四五十岁的人，他真的没有物业，真的没有土地，其实有时都挺不幸地真的讲中了他们心里面的焦虑。期望快速地累积财富，期望快速地有足够的金钱去解决以后所有的困难，其实不一定是自私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你问一下那些上有高堂下有妻儿的男士，其实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盼望自己能够尽责任，能够赚到足够的金钱来供养父母，养活妻儿而已。将心比己，我们会发觉财主的渴望其实都是人之常情来的，并不为过。不过耶稣就知道呢，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呢，我们很容易呢会代入一个替代的状态里面， 那个替代的状态呢，就是当我们以为有一样东西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那样东西来替代其他事物。纵使我们以为其他事物其实都有它的价值的，但是现实上呢，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其他的事物的。例如，如果有一个人他想做体重管理，跟住他知道有一只药他吃了就可以瘦身的，纵使理论上他知道都应该要配合饮食和运动的，但是现实上就往往吃了那只药之后呢，他就不再去管理体，不再去管理自己饮食和做运动。这个替代作用呢，往往在现实上出现。所以耶稣指出，财主的想法虽然看来合理，但是是危险的。因为第21节指出，他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那个替代作用出现了在他身上。有时候这个替代作用呢，会可以是一个我们不想见到的结果的。在有一首旧歌叫做《一生何求》，里面有两句歌词这样讲，他说：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是我的所有。有时候我们拼命去赚钱想改善生活，但是因此而赔上了健康，结果呢，我们未必有机会享受得到我们预期那些钱会带来给我们的快乐。有时候我们会尽心思，我们要用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来到去赚多些钱，带给家人多些的幸福，但是不幸的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家因为我们的缺席呢而受到影响。耶稣评论过财主的想望和行动之后，接着他就教导他的门徒，让我们看下一个段落，他对门徒教导的段落，第22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耶稣请他的门徒想一想，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努力赚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东西？累积财富其实想带来什么东西？下面这个故事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有一个美国人，他去墨西哥那里度假，他在一个小渔村的码头那里见到一个渔夫刚刚捉完鱼回来，他就问那个渔夫：你捉了这么多鱼用多少时间？个渔夫话：其实唔系好多时间嘅啫。咁啊，嗰个美国商人就同佢讲：咁点解你唔花多啲时间去捉多啲鱼啊？嗰个墨西哥渔夫话：做乜要捉多啲鱼啊？呢度已经够我用啦。嗰个美国商人就话：咁你跟住啲时间做咩啊？咁嗰个渔夫就话：咁我咪翻屋企同我啲仔女玩下，同我老婆瞓个晏觉，然之后去村嗰度同我班兄弟饮杯啤酒，弹下吉他咯。咁，嗰个美国商人就话：你咁样真系好嘥啊！我其实咧系美国哈佛大学嘅 MBA 嚟嘅。嗱，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可以点做咧？你应该咧就用多啲时间去捉多啲鱼。咁然之后咧，你系将啲鱼唔好净系自己食，就走去卖咗佢，就会搵到第一桶金。然之后咧，你就买多啲船，就组织一只船队。当你有了船队之后，你就会捉更加多鱼，你就将啲鱼呢就唔好卖去鱼市场，卖去工厂嗰度就做罐头。当你再有第二桶金嘅时候呢，你自己开返间工厂，然之后呢就控制埋生产线、营销同埋批发。当你有返咁上一大嘅时候呢，你就可以搬去墨西哥城，然之后呢就搬去洛杉矶，最后就去纽约。咁当你个 enterprise 你个王国越来越大嘅时候呢，喺合理嘅时间、合适嘅时间呢，个股市仲系好嘅时候咧，咁你就将佢上市，咁于是咧你咧就会有以亿计嘅身家。咁嗰个渔夫就问：要用几多时间咧？请问，15至20年啦咁。咁嗰个墨西哥人、那个渔夫又问：咁之后又点咧？咁之后咧你就打跛脚都唔使忧啦，你可以搬去一个小渔村嗰度住，得闲嘅时候咧，你可以出去咧捉翻几条鱼，然之后咧就翻嚟咧同你啲仔女玩一下，跟住同你老婆瞓个晏觉。然之后你可以夜晚出去和 同你啲兄弟咧吹下水，饮杯啤酒。咩先系重要，或者系咩先至系我哋想揾嘅嘢咧？咁有时候咧，我哋真系要再谂一谂嘅。有啲事情我哋认为好重要，但系其实佢只不过系一种达到目的嘅工具嚟嘅啫。耶稣提醒我哋唔好以呢一个工具嚟到取代咗目的嘅本身，因为我哋系好容易会陷入呢一个取代嘅作用里边嘅。我哋以为有一啲嘢佢可以代替晒所有其他嘢。耶稣提我哋唔好代入财主嗰个咧，为自己积财，但系喺上帝面前却不富足呢一个危机嘅里边。那个财主的故事的第二个寻找泰然安心的生活的危机呢，那个迷思呢，就是他要求自己要掌控未来，要求自己呢要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要求自己呢可以不假外求。我们看回那个故事呢，第十八节呢，那个财主这样讲，他说我要怎样做呢？我要将我的仓库拆了，另外起一个更加大的，好让我咧将所有嘅财物收藏晒喺里边，然之后我就可以对自己讲啦：你呢个人啊，你有咁多财物可以积存，可以供你享用多年，你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上帝就同佢讲：无知的人啊，今日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其实财主都系想为佢嘅将来制定一个唔使忧虑嘅计划啫。财主都是想他的将来可以完全不用依靠其他东西，不用再受风雨的打击，不用再受其他人的影响，他都是想这样。其实我们都是很想这样的，我们都是很想我们可以完全的自给自足，因为我们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话，那个安全感呢是比我们要看着老板的面色呢好很多的。你炒我就炒我，我有足够在这里，感觉安全很多的。我们都想我们的将来可以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上。如果我们的将来可以控制在我们手上，所有东西按我们的计划去进行和发生，其实那个感觉是安全很多的，比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是安全很多的。我哋都好想咁嘅，我哋都好想咧排除晒嗰一啲干扰我哋嘅计划嘅可能性。我哋好想排除晒嗰啲咧会影响我哋嘅安逸嘅可能性嗰啲嘅条件嘅。而且对于财主嚟讲咧，佢要咁样样咁有计划地去计划自己咧，其实系嗰一个字喺上帝面前唔富足，只是积聚财物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来的。试一下想想，如果不能够信任上帝，如果将上帝赶出我们的世界之外，那我们还可以依靠谁？一定是自己。还可以依靠谁呢？一定是自己。我哋努力好似财主咁样咧，嚟到制造一个世界。嗰个世界系冇其他嘢会影响到我哋嘅。嗰个世界系按我哋嘅计划嚟到去进行，系按我哋嘅计划嚟到去发生嘅。嗰个世界系排拒所有外在嘅条件嘅。但系耶稣所讲嘅呢个财主故事，就揭发咗一样嘢，揭示咗一样嘢，就系咁嘅世界系唔存在嘅。必然会影响的一个条件，起码就是上帝。上帝跟那个财主说，今夜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如果好像财主一样，我们要排他所有外在的干扰，要求绝对的确定才可以安心的话，那我们就只是能够继续焦虑不安地生活下去。所以耶稣请他的门徒反省一下下面那段第25、26节，第12章，他说，你们哪一个能藉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 何必忧虑其余的事呢？人需要控制未来才能够安心，但是又控制不到，那怎么办呢？可以怎么呢？耶稣鼓励他的门徒相信宇宙间有一种东西叫做恩典，仰望这种恩典去突破我们对人生那一种需要控制但又控制不到的困局。怎样去发现这种恩典呢？怎样去发现这种恩典呢？耶稣并不是对他的门徒保证凡事称心满意，无灾无难，无病无痛，而是邀请他的门徒放眼看下广阔的天空，转移下的视线，看下自己和自己的遭遇以外的广阔的天空。第24节，耶稣说，你们想一想，乌鸦他们既不种也不收，既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要贵重得多呢？第27节，你们想一想，百合花是怎样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如果要求自我掌控才可以达至泰然安心是缘木求鱼的话，会不会接受世事难料，相信就算有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上帝都会有足够的恩典来承托，会是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呢？怀着这样的信念，会不会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去面对顺逆不定的人生呢？在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农村，那里的人特别是父母都已能够为他的儿子起一间屋，然后让他将来可以娶到老婆，为他的责任和为他的荣耀。不过一个贫穷的家庭要起一间屋，你可以想象那些沙瓦砖石要几长时间来到去收集。为了他儿子的将来能够成家立室，这位妈妈在他的儿子断奶之后呢，就开始出海去到拿沙。那一次这位妈妈又再出海，那只小艇不知为什么翻沉了，那位妈妈再没回来。如果各位妈妈她在天有灵的话，她最关心的最挂心的可能不是她的儿子几时才懂得叫妈妈，而是那位没有父母爱护的儿子能不能够活下去呢？她怎样活下去呢？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开放的人生，是可以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的，不完全由人去掌管。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开放的，恩典就可以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恩典就可以进入人生的里面，让到相信恩典的人呢，不会被惶恐和不安所吞噬。这位妈妈虽然没有为她的孩子建造到房屋，但是她的孩子仍然生存了下来。就是现在她的孩子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但是有人愿意嫁给她，让到这位妈妈对她的孩子成家立室的心愿实现。她的孩子虽然没有经验过父母的爱护，但是没有阻碍她成为一位学习去负责任的父亲。如果这位妈妈在天有灵的话，她会看见 上帝在他的孩子的身上，在他孩子人生路上摆放了很多的恩典，这些不是他所计划的，也都不是他的能力所及的，不是他能够去安排的。当他的儿子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发现这个男孩子营养不良，想帮助他，但是又要保护他的自尊，于是呢，老师就留这位男孩子在学校那里协助老师来到去工作，就在 lunch 的时候就带这位男孩子去吃营养丰富的午餐。耶稣藉着这个财主的故事提醒我们，不用去为自己建造一个完全掌控的世界才得到安心，相信上帝以恩典相待，并且放眼观看发现恩典，才是通往安心的道路。财主的故事揭示第三个追求安逸快乐的迷思，正正就是追求安逸快乐。有些事情是非常之吊诡的，一个要求自我掌控的人呢，往往都会被掌控不到的事情来到激到他死的。一个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的人呢，往往都会发现生活里面有无尽的忧虑。一个追求无病无痛的人呢，往往都会发现呢，身体成日都带给他有不适、烦扰、不忧。故事里面的财主花尽心思去追求打跛脚都不用忧的财富，去追求打跛脚都不用忧的生活，但是他始终到最后都尝试不到这种打跛脚都不用忧的生活。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个财主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他蠢，其实他很厉害。如果用现代做生意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很聪明。你试下看看他，那一年他的田地丰收，农作物很多，是不是？对一个农村经济来讲，如果那一年丰收，农作物很多的时候，对那条村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经济学 ABC 的假设就是，供应增加了，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平时买不起那么多粮食的人呢，就会买到粮食，于是那些平时吃不饱的人呢，就可以吃饱一点了。但是你看到呢，故事里面的财主他不是这样做的。故事里面的村民也都没有分享到丰收的好处，因为财主他聪明，他囤积居奇，他将粮食代价而沽，因为这样呢可以赚取更加高的利润。其实这个现象也都出现在今日的世界里面。你知道那些稻米出产的国家，其实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贫穷人呢，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来到享用到那些稻米。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第十二章二十节，上帝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财主不愿意跟他的村民分享丰收的成果，后果是他自己也都享受不到丰收的成果。耶稣接着教导他的门徒，如果要突破被忧虑惧怕来到去奴役，就要重新去检视人生的追求，究竟我们追求着什么呢？调校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其实最终找什么呢？究竟生存为了什么呢？为了谁呢？耶稣接着他的门徒有这样的教导，第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虑，这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父都知道，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财产，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有一位女士，她的个人经历提醒着我们，有时候过分注视自己真的未必能够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反而将眼目来到去看下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关怀有需要的人，将自己所有的去跟人分享，又或者将自己所没有的去跟人分享，竟然成了自己的拯救。这位女士在两年前，即是那阵时的两年前，她先后失去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她伤心欲绝，她怀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但她不想她的女儿担心，于是就主动去那些组织求助，希望能够早日走出阴霾。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她的内心仍然十分之悲伤，于是那个中心的社工劝她，你与其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出去做义工，跟我一起去探访其他都是这样的状况的人。当这位女士去做义工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只是施予，别人只是接受和得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体会得到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原来自己的遭遇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凄惨的，生命本身就是有这些不同的状况。这位女士她关怀那些丧亲人的时候，她反过来觉得她自己都是被人明白和支持的，她竟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她重拾希望和信心，继续生存下去。她不是忘记了自己的悲伤，而是她将那个内心的悲伤化为帮助人的力量，她将那个遭遇赋予了新的意义，她走出了人生的幽谷，她将自己献出来，她成为了自己的拯救。耶稣曾经跟她的门徒说，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通往那个安心的路。耶稣都提醒我们，不是去努力寻找安心，就正如要得到快乐，不是去努力寻找快乐，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快乐写在这里可以等着我们来去夺取它的。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在过程里面会感受到快乐。耶稣都提醒我们，安心不是写在这里等我们来去可以得到它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一位恩待我们的主，让祂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通往安心的路。愿上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